快讯，巴塔达成协议，宣布停火48个钟。北约揭露中俄同谋，美军开启瓦鲁斯计划，备战印太。俄国攻击北约进入第零阶段，川普说俄国经济要崩溃了。美中再次擦着最新战火，欧盟以中共之道反制其身。哈马斯移交遗体出错，以色列说其中一具不是人质。15年基建狂潮终结，大萧潮才刚刚开始。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每日要闻。路透社报道，巴基斯坦15号宣布已经同阿富汗塔利班政府达成协议，同意停火48个钟。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巴基斯坦同阿富汗双方将秉持诚意努力，透过对话为这场错综复杂但可以解决的问题找到正面积极的解决方案。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发言人亦回应，应巴基斯坦方面呼吁，两国在当地时间15号傍晚6点之后停火。据法新社报道，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14号晚再度爆发冲突，造成15名贫民丧生，几十人受伤。阿富汗塔利班政府指控巴基斯坦军队攻击阿富汗南部地区，并声称已经摧毁巴基斯坦据点，击毙对方士兵。双方自9号起已经发生多次激烈交火，造成大批无辜百姓丧命受伤。美国军方正在推动到现在为止最重要的现代核能计划之一，计划在全美国多座陆军基地部署小型核子反应堆，用来针对电网无法满足日益攀升的能源需求。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军14号公布瓦鲁斯计划 Janus Program， 目标是在2028年之前为各个军事基地提供微型核反应堆。美国陆军首席副助理部长雅克斯曼说，陆军现在正挑选9座基地作为计划第一阶段的试点，并且将在明年选出商业承包商，为每个基地兴建2座微型核反应堆。这些反应堆的输出功率低于20兆瓦，仅仅为大型现代核反应堆的一小部分，但体积小，可以由货船或者飞机运输，发电量足以供应一个小镇。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说，如果你考虑我们在印太地区参与的冲突，它将不会好像我们在过去40-50年里面经历过的战争。我们将需要在实际的作战目标地拥有能源，需要前所未有的方式获取电力。美国陆军副助理部长雅克斯曼说，瓦鲁斯是罗马转变之神，这项计划关乎从原型过渡到完全商用的核电，为我们的官兵提供能源韧性。瓦克斯曼说，在接下来的5年里面将有几亿美金注入这项计划。报道指出，瓦鲁斯计划建立在陆军和五角大楼技术新创合作部门国防创新单位 DIU 6年几的努力基础上，目标是为美国本土和海外行动提供可运输的小型核反应堆。陆军官员表示，这项计划部分目的是为美国在太平洋和中国的潜在战争或北极冲突中做准备，因为这类冲突将带来重大运输和后勤挑战，包括电力供应。北约秘书长吕特13号在斯洛维尼亚召开北约议会大会时再度警告，中共可能要求俄罗斯攻击欧洲，借这样的机会分散西方注意力，他可以对台采取军事行动。同时，太阳报14号引述土耳其非官方军事资讯账号 Crash Report 贴文报道，中共海军参考诺曼底登陆设计水桥型登陆驳船，近日首度被影低了航行画面，之前仅仅是在卫星影像里面被发现停泊在那里。贴文表示，水桥型登陆驳船是一种可自走的两栖舰艇，能够作为可调整规模的浮动码头，令到战车、 车辆同补给在没有港口的情况下直接登陆滩岸。这些驳船可以互相连接，组成长达820公尺的临时栈桥，每日可以支援多达300辆车辆登岸。报道研判，中共正在建造至少5隻类似的巨型运兵船。分析人士指出，他们的功能类似二战同盟军登陆诺曼底所使用的桑树港。该报道标题描述，这是航向第三次世界大战，凸显台海周围局势升温。报道提到，虽然台湾军力无法与中共匹敌，但积极发展豪猪战略。前英国军情官员英格姆说，其最具吓阻力之一的陀光级导弹巡逻舰，就是以打击大型中共军舰为设计，能够快速造成损害之后即刻脱离战场，正是豪猪战略的完美体现。不单止是台湾在积极备战，菲律宾亦正在建构多层次海岸防御。据海军新闻报道，14号被中共制裁的南韩韩华航太在美国陆军协会年会上透露，正积极向菲律宾推广其 CTM-ASBM 反舰弹道导弹。CTM-ASBM 配备在韩华航太的 K-239 春谋多管火箭系统，每车可搭载8枚导弹，射程大约160公里，可以精确打击海上目标，预计2028年完成研发。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奥加德表示，这个型号的导弹可以快速部署在群岛各地，提升对中共舰艇的吓阻。他说，这个显示南韩支持区域盟友对抗中共海洋扩张，同美国印太战略高度协调。他也同时警告说，若果菲律宾采购南韩的导弹，可能引发区域军备竞赛，越南、印尼或者会跟进，中共亦可能视其为挑衅，加剧南海军事行动。你平时食饭啊、食面啊、甜食啊等等，会唔会系想食多两啖呢？但一到晏昼咧，就感觉好似真系冇离神气咁啦，不得不用咖啡提神醒脑。其实保持血糖平衡，先至系身体活力嘅关键。由著名自媒体人江峰代言的代谢宝，严格选取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助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亦能够感觉轻松自在，每一天都充满活力。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加有底气。代谢宝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请上健康520网站即刻订购啦。
代谢宝俾我感觉更有精神。
美国总统川普这个星期五就要在白宫接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川普在礼拜二表示，俄罗斯经济要崩溃了，不明白为什么普京还要继续战争。川普说，这场战争对他来说太糟糕了，他本来应该在一个礼拜内就赢得这场战争，竟然要打4年，现在他很快就要进入第4年了。他已经损失了大概150万名士兵，差不多了。在俄罗斯人排队等着加油，是不是排了好长队，哪个会想到会发生这种事？突然之间他的经济就要崩溃了。川普还强调，美国有很多战斧导弹。礼拜二，即是10月14号晚，乌克兰哈尔科夫一间医院被俄军炸弹重创，造成57人受伤，并引发了大规模停电。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敦促欧洲国家要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支持，同时警告说，欧洲必须做好准备来应对俄罗斯深入腹地的打击。德国、欧盟官员也都发出警告，俄罗斯可能会对欧洲发动混合攻击，包括无人机、网络袭击以及破坏基础设施等。 S 推主 Nikita 引用美国非营利智库战争研究所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表示，俄罗斯近期进一步加强了针对欧洲地区的隐蔽和公开攻击，推测俄罗斯可能已经开始为和北约的武力冲突做事前准备。这份报告指出， 俄罗斯可能已经进入攻击北约的第零阶段。与此同时，前美国驻欧洲陆军司令亦公开发出警告，强调北约将在同俄罗斯爆发冲突的几个钟头内，摧毁包含加里宁格勒、塞凡堡在内的重要飞地城市。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三在接受 CNBC 投资美国论坛独家采访的时候表示，我们不会因为股市下跌而进行谈判，亦不会因为这样而回避对北京采取强硬措施。贝森特亦反驳了《华尔街日报》隔夜的一篇报道，说中共党魁习近平压住美国经济无法承受和北京的长期贸易冲突。白宫秘书称这个报道糟糕透顶，并且指责该报听命于中共。贝森特表示相信美中情势仍有机会降温，并指出美国有比稀土更强大的反制手段。他还说中共的行为是与世界为敌，不单止是美中之间的问题。贝森特还预告说美国会访问马来西亚，川普在前往南韩之前亦会先访问日本，他会提前启程和中方代表见面。14号美中贸易又似乎重新擦着战火，中共商务部指责美国在关税威胁上双重标准，并重申中共将在贸易争端中奉陪到底。川普则在他的真实社群 Truth Social 平台上表示，由于中共拒绝购买美国黄豆，美国正考虑终止和中国在食用油及其他贸易元素上的业务往来。川普14号在白宫向记者发表讲话的时候，对美中贸易争端展现了他一贯的个人亲和力和公开对抗的混合风格。他称习近平为朋友，但亦承认有时他会变得暴躁，并表示双方有很多拳脚来往。与此同时，欧盟正在寻求和美国同七国集团，即是 G7 其他伙伴进行协调，以回应中共对稀土的出口管制。路透社报道，欧盟贸易专员马罗斯·塞夫科维奇礼拜二表示，中共这个举动大幅扩大了出口限制所针对的原料范围，使到本来已经严峻的形势雪上加霜。他还表示，欧盟部长们正在丹麦举行会议，讨论贸易问题，并且对这些措施表示重大关切。塞夫科维奇说 G7 财长可能会在礼拜三讨论各种方案。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礼拜二在欧盟贸易部长会议上表示，欧盟正在考虑为中国企业在欧洲运营设定先决条件，目的是实现与中国对欧洲企业要求的对等待遇。彭博社引用知情人士表示，这项政策预计将在11月正式公布。外界分析指出，欧盟这个时候公布这项举措，显示出欧洲对华经贸政策正趋向强硬。美联社报道，以色列军方15号表示，哈马斯已经移交了8具遗体，里面有一具经鉴定之后并非是遭扣押的人质，咁就比脆弱嘅以哈停火協议增添咗紧张情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要求哈马斯履行協议，归还所有已故人士嘅遗体，并且誓言直到归还最后一名。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15号喺 Telegram 上边表示，该组织正努力归还人质遗体，并且反控以色列14号喺加沙市东部和南部城市拉法的枪击事件违反了协议。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回应，军方正是依照着协议规定的部署线行动，并警告任何接近部署线的人都将成为目标。根据美国提出的停火计划，所有活着的以及已故的人质应该在13号前移交，但协议亦都规定了应变机制，若果未能按时完成，哈马斯应该分享已故人质的资讯，并且尽最大努力尽快移交。很多人质家属对缓慢的进度表示失望。路透社报道指出，哈马斯原本拖拉地交出以色列人质遗体， 在以色列14号威胁限制并且推迟开放和埃及南部边境口岸的计划，以及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要武力解除哈马斯武装之后，哈马斯才又移交了四具已故人质的遗体。综合大陆媒体报道，中共志愿资源部日前印发上述指南话，中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存量时代，今后将不再大拆大建，而是将存量空间盘活优化，并将此列为国土空间规划的主要方向。山东大学投资学者李阳表示，上述指南标志着中国基建狂潮的终结，所谓的建设背后是高涨不止的债务和层出不穷的贪污腐败。北京城市规划学者张专义亦指出，这个指南是对官方基建狂潮的停损声明，当地方财政再亦都无力支撑大拆大建，中央就用盘活存量空间来到掩饰基建的萎缩，就好像将失业称作灵活就业一样。他指出，现在中共被迫收手，并非政策觉醒，而是资金断流，没钱了，一切归零。这样一停，恐怕连一带一路亦都将会放缓，只是北京口头上不会承认。另外，近期中国经济的警讯频传，不单止体现在持续下跌的房地产市场，更加蔓延到大宗商品和消费领域。多方观察者认为，中国经济正面临结构性衰退的严峻挑战。最明显的是，中国最大城市上海的房地产市场正经历罕见的低迷。上海的楼卖不喐，已经成为11长假期间的真实写照。作为跨领域的通缩信号猪肉，亦在10月消费旺季陷入旺季不旺的困境，期货和现货价格出现超预期下跌。中共国家统计局10月15号公布最新数据，9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0.3%。 CPI 是衡量通胀的关键指标，9月份 CPI 再次下降，是中国经济再次面临通缩压力的明显信号。财经博主辉胡雪房认为，中国经济的通缩下滑是对全行业全系统的冲击，没有一个领域能够躲得过去。他说，上述现状释放的信号说明，中国经济衰退、通缩、大萧条已经扑面而来。他说，虽然2025年中国人都感受到了经济大萧条，但这种萧条才刚刚开始，还未有到真正恐慌的时候，洪水和灾荒来到的时候才是真正可怕的。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